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证道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3、15节到35节。同行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有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席。’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吗？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轴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再叫它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缝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哈，又能够回来见到大家，真是很亲切哈。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刚刚回国，大概有回去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是上周五刚刚回来的哈。不回来今天一到教会看，好像有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我都不大认识，脸都是生的哈。很感恩哈，我们有这么多新的朋友、新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题目哈，叫舍己跟随哈。所以常常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哈，我们受洗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是有慕道班哈，往往是一年的课程哈。当我们上完了慕道班的课程以后，我们决定决志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哈，接受这一个信仰哈，是我自己的信仰了，然后我就受洗归主了哈。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呢，你决定受洗，然后你受洗归主了，这个不是完事儿了。觉得我一年的慕道班上完了，现在有了一个结果，我已经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你是基督徒了，其实这刚刚是你信仰历程的一个开始而已，那个不是一个结束哈。开始之后呢，什么叫基督徒哈？为什么叫基督徒？那是讲基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常常是这一句话，他叫来跟随我哈，跟从我。所以我们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就是主耶稣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他。怎么才能跟着他呢？ 我们透过其实很多经文哈，我挑选的时候有一些挣扎哈，透过圣经里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不舍己啊，它是没有办法跟从的。你说我想跟从，我同意，我愿意跟从，但是我又不大想舍己，你不用做这个打算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我们进入信仰的时候哈，迈上这条路的时候，你就要心里做预备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要掂量掂量哈，你盖了楼能不能盖成，出去打仗能不能打赢，你做事之前总是要思考，要掂量一下的。所以主耶稣的呼召一向是非常的直接，从来不隐瞒的。所以他说你要跟从我，跟从我就必须要舍己，不舍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心里要立着一个心志哈。那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一上来他讲到同席的人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讲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请许多客人，这讲的是神国的宴席哈。他用这个宴席来比喻神的国，请了许多客人，就是邀请了人来进入神的国。当然在原来在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已经被请了的那些人指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原本是神的子民，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宴席的入场券。那原本已经请好了他们了。十七节他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就是原本已经请好了，这个入场券已经给了你了，现在宴席已经摆好了，神国的大门在你面前了，现在只是邀请你进来了。那这些人呢，他说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为什么推辞呢？头一个说，我买了块地，我得去看看。第二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他们有理由吗？都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理由没有，也许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理由哈。当你把福音传给朋友们，邀请他们来信主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还很忙，等我退休了我再听。我现在还在中国，我是经常听到这样的情况啊，尤其回国以后传福音，我要到了你们澳洲，我要留下了我就信主。你们那儿的环境好像就是这个环境能够让他信主，而在中国这个太困难，不犯罪都不可能。我做生意的人，你让我都说实话，那我生意甭做了。是面临的很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挑战哈。这些人也面临着理所当然的挑战。我地刚买来了，我怎么也要去看看嘛。牛我刚买到了，我要去试试吧。还有一个更加好的理由，他说我刚刚新婚娶了妻。因为以色列的律法里边，男人呢，你娶妻子新婚呢，他都可以免一年的兵役的。在神的律法里边，你可以不服兵役的，因为这一年需要让你在家里陪妻子，使你的妻快活，愿意你在新婚的这一年能够建立家庭，彼此相爱，因为新婚这个原因都可以不服兵役的。那你请我进神的国，我说我刚娶了妻，这个不但于情与理相合，而且与神的律法也不违背的。所以他有很多理由，但是这个时候拿出这些理由来怎么样呢？二十一节哈，说仆人回来把这事告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在当时的这个比喻呢，其实今天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是完全应验到我们中间了哈。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是污秽的，是贫穷的瞎眼的，原来是不属于神的子民的范畴内的，是没有那个入场券的。正是因为神的子民他不来，所以呢，神的福音对外邦人敞开了。那外邦人，我们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了。今天早晨牧师在那里讲会幕啊，会幕里边那个施恩宝座，那个至圣所里，只有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还要带着血战战兢兢的才能够进去。而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圣经上说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坦然无惧的来到那个施恩宝座前向父祈求，我们跟主神的关系就这样被建立了。那一个阻拦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幔子被撕开了，被裂开了。 那主耶稣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我们今天靠着基督的名，奉着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去了。这是给我们外邦人太大的恩典了哈。所以以色列人他真的有的时候他不能明白，凭什么你们是这么蒙恩的，我们战战兢兢的，凭什么你们今天是这么轻松的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哈。虽然是这个样子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放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得到的恩典哈是免费的。免费的并不是说它是便宜的。免费的意思，恩典的免费，免费的意思是因为你付不起那个代价，所以神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被忽然间请进了神国的宴席的时候啊，并不是说那个东西不重要，我们可以轻忽的，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主耶稣是付了生命的代价才把我们请进去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哈。在神的国的邀请里面哈，神在邀请你进入到他的国里面来，主耶稣在邀请你跟随我，成为我的跟随者，成为我的门徒，将来有一天跟我一起在神的国坐席的时候哈，有任何事情，咱不说那些不合理的，说我因为不能撒谎所以不能信主，这个是属于不合理的，你本来就不应该撒谎。你只是说你不应该撒谎，你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这个罪的时候，其实你信了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你一定要戒了撒谎才能信主，而是你信了主才能够有勇气有胆量去面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这一个拦阻是一个错误的拦阻哈，咱不说那些错误的事儿，咱说那些我们认为对的事儿。所以这里讲，我买了地，我买了牛，我刚结了婚，这个事儿非常的对，在我们脑子里，这不是恶事哈。但是这些事是不是拦阻你进神的国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是拦阻，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非常非常有力量，但是也非常严肃的这一段话哈。25节接下来讲，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当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哎呀太好了，你看看啊，有这么多人都现在来信我了，没有，主耶稣没有把他的标准隐藏起来，说我可不能多说了哈，我多说话的话，回头把人都吓跑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哈，非常的尖锐，非常的到位哈，很直接的把神国的标准要拿出来。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大家的版本里面有没有啊，有一个小括弧，原文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就说若不爱我去恨那些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后面就是讲你要算计算计啊，你看看行不行。第33节讲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连着说了三遍啊，说这样的人他不是说做不好我的门徒，而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做。所以我们不要骗自己说我信耶稣了，我是基督徒，然而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准备，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如果我们内心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预备哈，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开始就现在开始就开始掂量掂量哈，我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预备，愿意进神的国哈。我记得这段经文我们分享过哈，主耶稣并不是让你来恨恶，因为神告诉我们你要孝敬父母，对吧？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教育你的孩子，那怎么能够父母妻子孩子都不要了呢？我要恨他们。我记得有一段话老被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challenge哈，来问哈。因为有一个人来跟耶稣，他说的我要跟从你，但是你容我先回家去埋葬了我的父亲。那主耶稣说你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吧。然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怎么耶稣这么不通情理？ 他父亲去世了，人要尽孝道嘛，去把他父亲埋葬了。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去埋葬他父亲？我说耶稣从来没有说他不可以去埋葬他父亲，但是如果埋葬他父亲这件事成为他跟从主的一个拦阻的话，这件事就必须被挪去了。这件事其实跟跟从主完全是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他不可以用这个来拦阻那个。其实你跟从了主，你一样去埋葬你的父亲。我们华人我们知道回国，你看看华人的葬礼都是怎么办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让死人埋葬死人，他已经是死人了，你还是个活死人，你也要死的，你不知道吗？我们看看那个绝望，那个痛苦，那些风俗，那里边没有任何有营养的东西。我们看看那些东西，我们懂得如何尽孝道吗？懂得如何去埋葬父亲吗？其实你连这个都不懂。你信了主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明白，你才能够活过来。也许借着这个葬礼可以把福音传给家人，你才懂得如何尽孝道。主耶稣从来没说你不可以埋葬父亲，而是说你要先跟从我。跟从我这件事跟你埋葬父亲根本是两回事儿，他不可能成为你跟从主的一个拦阻，只是你把他抓来成为一个拦阻了。我们原来分享过这一段内容哈，无论是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哈，你不要把他们抓来成为你和耶稣中间的一个拦阻。如果你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这个是无论是人还是事儿，他是要遭恨恶的。所以主说你爱我要恨这些东西，恨那些拦阻在你面前不能够跟从我的东西。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哈，深深的知道，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才懂得爱人，才懂得如何孝敬父母，如何来夫妻恩爱，才懂得如何教养子女。这些话如果我们不知道好好爱主的话，其实那些我们也不懂。我们看到国内的情况真的是接二连三的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啊，离异的家庭啊，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懂得爱。我跟我的大女儿哈，当我谈到她将来的婚姻的时候，我常说这一句话，我说什么种族什么肤色我不介意哈，我说但是我介意的是你一定要找一个好好爱主的基督徒，因为他爱主他才懂得爱你。他连神都不爱的话，他不懂得悔改，他不会爱你的。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的，将来你怎么去面对婚姻里的问题？你没有力量，没有立场去面对。所以爱主跟那一个不是一个层面的内容。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抓来放在我和耶稣之间，如果你把它放在那里，那个东西还是人，是遭恨恶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说你不要把孩子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上是很麻烦的位置。孩子其实是他是不懂的，你非要说就因为我要孩子要读书，孩子要学中文，孩子要怎么样，所以我不能来教会。来教会，你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他是蒙福的。你不要把那个东西把它放在你和神的关系之间。我这一次回去非常感动的一个经历哈，在北京的一间家庭教会呢，我碰到两个美国人哈，一对美国夫妇哈，他们也是美国的某个教会差派去做宣教士的。当然他们在中国有他们的生意职业工作哈，但是他们去中国四年哈，整个教会的敬拜是用中文进行的，他们完全是用中文听到，然后跟我们可以用中文交流的。我真的心里很佩服他们啊！我说我来澳洲都20年了，我这个英文还不行啊，人家的中文都这么厉害，而且他两个孩子都带到中国。我们想想，我们都巴不得让自己孩子出来啊，到国外受教育，人家怎么舍得把孩子带去中国受教育？而他的大儿子，他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的大儿子考到了美国的一间大学啊，他是送大儿子回去读书，然后又回来，小女儿今年高考。我说那在北京可以参加美国的高考吗？他说现在是可以的，有一种国际学校，当然我不大了解哈。他说就是在这个北京的学校里可以参加美国的高考，那个分数美国一样承认的，所以只要你达到那个标准，你就可以进去进入他报考的大学嘛。我相信那个孩子也是很优秀的哈，他到中国受的教育，他能够应付得了美国的高考制度吗？ 就像我们澳洲的 VCE 的考试，我自己的孩子今年老二高考，老大前年高考的，我自己知道也很辛苦的，在澳洲本地学都很辛苦，如果我把他带到中国去学，他又学中文跟着中国的孩子一起读书，然后应付澳洲的高考，能够应付得了吗？我们内心会有很多挣扎的。我说那人家凭什么就敢把孩子带去，而且事实结果让我看到了，其实孩子没有耽误啊。我相信神给了那个孩子很美好的智慧和灵性，所以他可以应付的。你不要觉得，哎呀，就是因为我孩子高考，所以我现在还不能服侍我还不能够信主，我怎么也要把这一段过去。其实你所浪费的正是给你这一段力量的那一个源头。你困难的时候你才要去信主吗？你才要求神来加强你的力量吗？你才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吗？很快孩子长翅膀飞了，他要在这个社会里生存，我们父母已经没有力量去看护他们了，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很快就脱离我们了，那如何带领他们真的走上这条正路呢？其实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自己我和我先生刘坤，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孩子也还小啊，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很感恩哈，虽然我们老大去 Perth 读书了现在，但是他去之前我看到他做的一件事就是安排那里的教会啊，他一定要给自己找到一个教会他才能放心的去，这个是我心里很感恩的一件事哈，他知道信仰在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那不是第一位，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人说哈，耶稣是第一位，主是第一位，其他放第二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不是他第一位其他第二位，他不是平等的，他是全部，在他里边你才能够有别的东西，没有了他你什么都没了，所以基督你为什么叫主啊，他是你生命的全部在里边，不是他是第一位，所以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些东西放下，可是你并不是跟随了那些东西就没了，那些东西在他里边才变得更加美好，你才懂得什么是爱，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懂得在那里我知道我要单独的出去了，其实我的孩子单独出去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的，还是有惦记嘛，做母亲的总是哎呀担心他吃啊住啊，担心他这个那个，但是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教会稳定好了，我内心就很平安了。我知道那里有他属灵的家，那里有他的牧者，那里有他的弟兄姊妹会照顾他，神会使用那个环境让他成长。那小鸟总是要放飞的嘛，他单飞了他才能成长的。但是你把他交给谁才放心呢？这个地上我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你把他交给谁才放心？其实你把他交在主手里边你就放心了，你知道主会带领他，他可能会吃苦，他可能会受罪，但是你知道他不会失落，神会保守他成长起来的，这不是我们做家长的一个心愿吗？所以当我看到美国的宣教士敢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中国去受教育啊，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的。我在回去的飞机上啊，看了一个电影，叫《终极的胜利》吧，好像是，反正是看来是新拍的，拍的还是那个中文翻译叫什么艾瑞克 Liddell。就是那个苏格兰的那个奥运会的短跑冠军，后来他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然后死在这个日本人的那个集中营里，潍坊集中营，在山东的那一个哈，我这次很想去那儿看一下，但是没有机会哈，我是盼望着下次有机会去山东的时候可以去那个集中营看一下哈，看的真的是很感动，其实神很爱我们中国人啊，神在历史历代差遣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宣教士啊，这些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曾经看过这个剑桥七杰那是剑桥大学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啊，那主差派他们到中国去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啊，今天我们手里有这一本宝贵的中文的圣经啊，我们有这么多 中国的基督徒了哈。我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主啊，你怜悯我们华人，应该承担起这个对华人福音的使命了哈。我们不能够再靠着西人来传福音了，今天这个担子应该由我们华人自己来扛了。我们有这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神不知道怎么把我们调到海外来的。你想，你今天坐在这里是很偶然的事情吗？其实不是这样的，神把你放在这里，让你听见福音，让你信主了，而且给了你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实在太美好了，你在这里想查经，你想查经早晨有查经班，你说我早上来不了，我晚上聚会，晚上有查经小组，你说我还想装备，这里有神学院，有读中文的，读英文的，你怎么样，只要你想，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中国的资源没有这么丰富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枉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我们是华人，国内还有多少弟兄姊妹同胞骨肉之亲在那里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心里有这个责任感啊。我真的是看到西人在中国那么努力的学中文啊，一家子都能够放上来愿意把福音传给中国人。那个弟兄还在讲他在中国现在还有一个服事，就是做婚姻家庭的辅导啊。其实我非常感动啊这件事，我说我们太需要因为我们基督徒信主很多，我们还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哈。那圣经的真理我们还不熟悉，我们把它熟悉了能够使用在生活上面还有一个过程。所以西方文化里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很高的东西，其实它并不是高，它是从圣经里来的。对人的尊重信任，怎么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家庭问题，他们用起来游刃有余了，他们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他们祖辈都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看到过父母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那今天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就没有这一个效法的榜样哈、啊，我们都是在摸索，所以很多东西不成熟。在华人的教会里边，咱还不说在没信主的世人当中哈，就是在我们的基督徒里边，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处理不了。并不是圣经，并不是神的话无能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吃不透，不会去把握那个原则。所以我说你们用了那么多年的原则，你如果愿意拿出来去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的话，那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哈。但是我真是心里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感动感恩哈，但是我心里也深深的觉得这个责任要我们华人自己来担了哈，求神让我们弟兄姊妹赶快成长起来。那今天我为什么真是神感动我为什么要谈这一个话题呢？因为我在几次回国哈，我都接触到中国的基督徒哈，家庭教会的状况哈，我心里感到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教会大量的内耗哈，我们的精力没有办法拿出去拓展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拿出去传福音，我们的精力都在教会内部都内耗掉了。我当然知道不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我们在澳洲我们教会也很多内耗，经历了，如果当初跟我们从素文坛一起出来经历了几次变故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有些经历了哈，没有的大概你耳朵也听到过，教会内部的问题哈，正因为这些内耗使我们没有精力去为神做光做盐哈。那后面主耶稣讲了，他说盐本是好的哈，盐若失了味儿，可叫它怎么再咸呢？他说用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边。然后这里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只要你还有耳朵今天还能听见就要听这件事情。盐若失了味儿，我本来是盐但是我没有味道了，他说那拿它干嘛用呢？那是个垃圾，你堆在粪里它还是个肥料，还能让植物生长，但是盐堆在粪里它没有任何营养，它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当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哈，当教会失去了盐和光的功能的时候，那就快成垃圾了，这是我内心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哈。那教会的内耗是什么，为什么产生呢？我认为哈，跟舍己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懂得舍己的时候哈，他参加服事，他越服事，他职位做得越高，他对教会产生的危害越大。 当初你的动机我相信是好的。我在国内教会也看到弟兄姊妹把自己买的自己盖一座房子奉献了，就拿去聚会了。我相信那一个动机，那一个爱主的心，愿意服侍的心是好的，不是从头就是坏的。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里边开始慢慢有东西变质了。其实他付出很多东西，在中国的北方很冷啊，那一个聚会的场所要很早去啊，把炉子升起来啊，要让大家能够暖和啊，要安排茶水啊，让大家能接待弟兄姊妹啊，其实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内心没有被真理所装备，不愿意舍己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就产生问题了。因为这是我的家，因为这是我服侍的地方，这些人都是招到我家里来的。然后他就开始对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带领开始指手画脚，开始产生矛盾。我看到这些矛盾，看到这些教会内部的内耗的时候啊，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啊。我们现在其实也一样，你看教会每一次好像安静下来了，怎么又有风浪起来了。其实我相信那是神允许的哈，神允许我们中间总是有一些小风小浪，有的时候允许大风大浪的来。神说这个风吹水冲啊，它要撞那个房子哈。不撞的时候我们还认为我们的房子盖得挺好，一撞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禁不住，才发现你的房子没有建立在那个磐石上。当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呢？其实这些风浪没有办法应对的。如果我们内心，所以主耶稣的要求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不是说你必须舍己，我就是想要整你，你要是不舍己我看着不顺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舍己，你不死的话，你是躲不过这一个撒旦的毒钩的。撒旦在教会里边投资哈，兴起这些他的工作来，风浪来，兴起这些冲突来，其实他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利用人的这个思念私欲啊。所以人的这个私欲在里边怀了胎啊，他就开始生出罪来了哈。他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里边，我觉得这件事儿得罪我了，对我不公平了。我认为我受伤害了，然后我就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在你这一个系统里做决定的时候，求神怜悯，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系统是不对的。如果这件事真得罪你了，那是你需要舍己的时候了。这一个想法，这个系统是不对的，说因为得罪我了，所以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举动。尤其是当我们在教会里有权柄的时候，所以我说越是服侍的热心的弟兄姊妹，他自然他就似乎在教会里有了一些权柄，有了一些说话的权利。那当你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做事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了，那个不是跟随主的那条路，那个是被撒旦勾引了，利用了这条路。那个时候需要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了，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而恨那些东西，恨那些我们最亲近的，甚至恨你自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自己也是很软弱哈。自从信主，其实我常常掂量这件事哈，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某件事不高兴了，这件事到底是得罪我了还是得罪神了。如果真的得罪我了，那我只能跟自己说一句，周晓东你去死吧，因为主说了你跟从我，你就要准备做这个决定，做这个准备的嘛，那你就只好去死吧。你死了他就不得罪你了。我跟丁子梅分享过，我脑子常常有这话，刨个坑把自己埋了，给自己立块碑。如果别人骂我了，你想他要在我这个碑上骂我哈，其实我也不知道了，对吧？他要在我这墓碑这捧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你捧我也没带意义，骂我也无所谓的。那就得罪不了我了，这是唯一的方法。我发现人不死，你是没办法不受这个影响的。因为你就是要受这个激动，受这个影响，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舍己啊，包括你自己都要舍掉，背着十字架，不要想着是我背你的十字架，这个人对我很不好，你就是我的十字架，错了，他不是你的十字架，你自己那个内心才是你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你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你自己需要死才行。所以你把你的内心制服了，所以圣经讲哈，你要制服你的内心哈，就像勇士攻城一样哈，就像打仗的勇士攻城攻克城门一样哈。所以制服自己内心的那一些，对自我的保护啊，那些欲望啊，这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必经的路程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哈，他说，如果你不爱我，恨这些东西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哈。不肯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每次回国哈，我真是也愿意弟兄姊妹有机会走出去看一看哈。我自己得到很大的震动，很大的鼓励哈，看到那里的需要哈。我在临回来之前，在哈尔滨还见到一个小姊妹啊，是一个自己现在还身患癌症而且残疾的姊妹啊，架着双拐啊，看着她的情况真是挺心疼的。因为她走在路上，哈尔滨那个街道上很多冰啊，那个拐会滑，你知道吗？我看她架着双拐走，我心里都很担心啊，我怕她走两步会滑摔倒的啊，就那样的情况啊。她自己身体也很痛苦，因为她自己的这个状况吧，她可能有一个群吧，她认识了一些跟她同样身患癌症的算是病友吧，那她借助这个平台来传福音啊。然后她跟我讲到她是一个这个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读书的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吧，19岁男孩子，也是患癌，其实我们回来之前几天他去世的，没有听过福音，他是使用了这个平台把福音传给这个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家人也没有听过福音，也是因为这个疾病，因为这个机会，他们才听到福音哈。那我看到这个姊妹，我真的是很感动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他还愿意传福音给别人哈，他的信仰还那么坚实，真的是让我觉得神的恩典哈，很感动。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稍稍有一点不顺就哭天抹泪了，就说哎呀主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事倒霉事临到我哈。你看看那一些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山东也看到一个老弟兄哈，那个他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信主的，但是他是在一次工作当中挖这个山洞吧还是什么被砸伤了残废的哈，很多年，现在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看来那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了，太艰苦了。但是我从弟兄嘴里没有一个字的埋怨哈，看到洋溢出来的生命里的还是平安和喜乐哈，还是那种尊贵哈。虽然他自己已经是个残疾人了，哎呦，真是内心非常感动啊！觉得这一些宝贵的生命哈，你看到他们在苦难中，但是神使用这个苦难能够锻炼出这样宝贵的发光的生命哈，真的是非常美好哈。当我看到他们这种情况还能够传福音呢，还能够带人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震撼。我觉得，需要太大了，我们这些蒙受这么大恩典的人，我们不能够白白的徒受神的恩典哈，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哈，不结果哈，怎么施肥浇水还不结果，总有一天神把这个树砍掉，我们不要走到那个地步去哈。拿了天国的入场券，神邀请了我们，基督用他的血和命赎了我们，我们在这里推拒说主啊再等等哈，我现在还不能去。所以有好多钉子们讲，我先要把这个做好了才来服侍，你那个先后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先和服侍它不是一个层面的内容。当你进入到主里边的时候，你进入到跟随他的脚步的时候，其实你想做的那些事，你才能够有真理，才能够有力量把它做好。这一个在我们内心中要把它调整过来哈。所以今天我们再说哈，舍己跟随哈，我们不能做成了那个无味的盐哈。我看到过那些发光的生命啊，跟大家分享，我也见到过那些没有味道的盐。尤其当我看到一个没有亮光的教会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过，这是主的教会啊。为什么在里边会遭到这样的破坏？为什么人性的败坏能够暴露成这个样子，自己还不自觉？教会没有办法承担起当地的福音的使命。为什么我们教会叫美城基督教会哈，我们没有别的名字，美城其实是 Mitcham 的中文译音哈。 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地区哈，其实牧师一直有这个看法，有这个意向，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英文组哈，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青少年的工作来服侍，而是希望它成为一个英文组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来做当地的福音工作哈，把福音传回给西人哈，现在有很多西人的年轻人也不信主了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承担这个使命，教会在这个地区就有着在这个地区发光作盐的使命，有着在这个地区把福音传出去的使命，所以看到很多新来的朋友，我心里很感恩啊。当一个教会的灯亮起来的时候哈，神的真道在这里的时候，神会把得救的人数添加给我们的。那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力量用到我们自身的跟主的关系的亲近，我们自身的成长，能够把力量用到我们能够用美好的生命去做为主做见证，能够拿出去把福音传出去，不要用这个力量来内耗哈。我们教会里很多很多的怎么讲啊，大家彼此交流哈，传一传这个话，看一看那个话，哎呀我认为那个事就不对，我认为就应该这样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哈，求神怜悯，咱坐下来想想，你认为那个认为不一定是对的。其实当你没有真理的时候，我能说 99% 那是不对的。大概100%是不对的，没有真理的状况下啊，你认为是对的，就算你认为的还有点对，就像这个人说我新婚我现在不行，好像还有点对，因为旧约圣经的时候都说了嘛，新婚连打仗都可以不去的，那你现在让我进教会让我服侍，我可以不去的，好像还有点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当神的国邀请你的时候，当主耶稣邀请你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其实那个都不对的，那个都不能够放在你跟主之间的，那个东西是要你舍弃的，所以当你把任何东西摆在主耶稣和你之间的时候，摆在你跟随主的这条道上成为障碍的时候，那个东西就需要你把它挪去了。我们是光是盐，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生命的光，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边，不要成为无味的盐，是盐但是没有了味儿，不要最后走到了那一个被丢弃的下场，主不丢弃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放弃了就可惜了，求神怜悯我们哈。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记得一件事哈，刚才咱们说我们跟从主，其实跟从主，主从来不隐晦，主说你要舍己，你如果不肯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话，你就不能跟从我。他说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切所有的包括一切所有的，不是只包括撇下你认为不好的东西，我撇下撒谎跟随主，那你本来就应该撇下的，他是一切所有的，包括你认为好的东西，他也不能够成为你跟从主的一个障碍。而当我们选择跟从主的时候，主说你坐下掂量掂量，你内心深处要知道这个选择哈。当你选择信主的时候，你选择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心里要掂量清楚，我就选择了要撇下一切。所以当任何东西来到你面前阻拦的时候，你应该对他说不，你才能够踏上这条路。我盼望着教会，我们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姊妹开始学习走这一条舍己的路哈，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清晰，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受重视不受关怀，我受了伤害了，当这些话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跟神的原则是不符合的，你受了伤害了，那是你需要舍己的时候，你需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你拿这个理由来作为反叛的理由，来作为我放弃的理由，这些理由都不对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心里掂量哈，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个体愿意舍己的时候，教会才开始有合一，不然我们合不了一，因为我都是自己，我们都是罪人，家里两口子都合不了一，你还不好说到这儿跟这么多不熟悉的弟兄姊妹怎么合一呢？只有舍己才可以合一的。真的是我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哈，巴望着看到教会真的担负起福音的使命来哈，担负起我们肩上应该有的责任来哈，无论是我们本地的福音工作，还是我们在中国的大陆的同胞哈，这是神放在我们肩上 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神就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了。福音的使命，神没有把它交给天使来做，交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早上牧师在讲这个祭司的衣服的时候哈，让神让这个大祭司哈，肩上担着这个十二个支派，胸前挂着这个十二个支派。你心里所想的，肩上所担的，你知道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是天国的精兵，你身上是有这个责任的。你知道每一天有多少生命在这里流失掉了。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那我们这一些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而且我们是说中国话的，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同胞，这个责任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时代还靠着西人去我们那里传福音了。我们要靠着我们神给我们添加我们力量，中国的教会要兴旺起来啊。福音要在华人当中更快的传播起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啊。盼望着我们在主里边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啊，走上这一条，真实的走上这一条跟随主的路。从今天开始操练学习舍己，我真是盼望我们中间开始讲见证的时候啊，因为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讲见证，讲的是神迹奇事，哎呀神对我多好啊，然后我怎么一求我就得了一个好工作，我一求我的病就好了，我一求怎么？其实这些事情不是不好，我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一定有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更盼望着我们中间开始讲见证的时候哈，你开始慢慢讲讲你舍己的见证，讲讲你如何能够对付自己把它放弃的见证。每一天在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不但数那些哎呀主对我了多少多少好处，而是今天数靠着主的恩典，我又能如何放下自己一步，我又能够跟着主往前走一步。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哈，每天考量考量自己哈，坐下来掂量掂量哈，神说我跟随他要放弃自己的，我今天是这样做了吗？我又往前迈一步了吗？所以当我们气义愤填膺，气得不得了的时候，跟家里吵架，然后教会不满，然后哪里都工作上不满，当你这样的时候哈，你要掂量一下啊，你与别人是不同的，因为你接受了一个呼召，主耶稣的呼召是让你舍弃自己的，让你跟随他啊，这样主的心意，主的力量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来把它实行出来哈，你才能够成为那一个有味道的盐。我实在是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当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那样的生命的感动哈，那样的温暖哈。我常常说哈，我们这里的老基督徒哈，是我们教会里的宝贝哈。尤其是几代下来的基督徒，我常常觉得很羡慕哈。我记得张妈妈有一次这个腿有问题住院哈，腿肿了。我当时去看望她，我是想去关心他啊，想去鼓励他啊，结果一到那儿跟他说话呢，我就受鼓励了。我没能怎么鼓励他，但是老人家的生命的状态哈，那种平安和喜乐啊，拉着我的手一起祷告，其实每一次去看他，我自己是受鼓励了。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这样的美好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就蒙福了。你不会孝敬你的父母吗？当你的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展现出来的时候，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周围的人是最先蒙福的哈。求神来借着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认清这一条路啊，来借着我们赐福给我们自己的家庭，也赐福给我们的教会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一些外邦人本来是在与你的家里是无缘无分的，主啊，然而因着你自己的爱和怜悯，你使我们今天可以奉着你的名，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给了我们何等大的恩惠和权力，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然而你的呼召从来不是隐晦的，你是这样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因为那一切是无法跟你来并列的。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让我们不再把任何事情摆在你和我们中间。主啊，帮助我们学习舍己，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学习勇敢地承担起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跟随你走这一条美好的道路。主啊，也求你使用你的话，使我们的内心能够在你里面被你的 真理所充满，也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刚强起来。主啊，使你的教会被你建立起来，能够承担做光做盐的使命，把福音从我们这里传出去。主，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为我们的同胞骨肉之亲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盼望着福音在中国大陆能够更加兴旺起来，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你，归给你。主啊，你经上所说，以你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主啊，我们多么盼望着我们的同胞也能够认识你，也能够蒙受你所赏赐的这样美好的福分。主啊，就愿你在我们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使我们的心能够顺服在你的面前，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能够顺利的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